所以每一年
天文台一定送天文日历给我啊。所以到台中亲近李老师，李老师看到我这么执着，有一天就教训我，你这样自习修可以，你不能读中生的。我说为什么呢？你太执着了。他说你到一个地方去弘法，对一个地方的信徒，尤其现在工业时代啊，他们恭敬法师要请你去吃晚饭啊，请你去吃饭，可能中午啊，一定是十二点钟以后啊，过了午，或者请你吃晚饭，你要是不答应，一定要坚固执啊，你自己这个修法，别人产生一个什么心理，你这个法师架子太大了啊，我们想供养求福都做不到啊，反而叫人退心，叫人回报啊，所以这个是小乘人的做法，绝对不是菩萨心啊。我说那怎么样呢？随缘呢、啊。李老师本身他是日中一时的，他一生呢啊，他一天吃一餐呢，可是有信徒请他吃饭呢，晚上他要照吃啊，吃的大家很开心很欢喜啊。啊，我在台中的时候有这种机会，他一定把我拉到一道去啊，跟大家结缘、啊、这些人听到李老师是吃午的，一天吃一餐的，晚上也跟我们热闹，他那个感激的心呢就加倍啊，啊，才知道老师这么慈悲啊，很能摄受众生啊。这是菩萨一切为众生，地藏菩萨只要众生能得度，我入地狱也甘心啊，这个是地藏菩萨的精神、啊、所以不仅仅执着这些小经、啊、这个做的是如法的，所以佛法里头在众的这个戒律都有开源，所以这个叫开戒开斋，不是破斋，不是破戒啊。如果你自己有贪心啊，你找这信徒，那我不好意思了，你们常常请我的，那你就破戒了，那个就错了啊，绝不是有意这个自己这么做的啊。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，就这大乘法里面呢，真是方便多门啊，归元无二路啊，跟小乘人这个思想见解啊，这些行持不一样啊。这个大乘呢确实是开放的，他掌握到原理原则啊，一切以利益众生为第一啊，利益众生真正利益自己。那么像现在经常所讲的这个农历对我们是相当不方便啊，但是要懂得它的意思。那么现在一般都用星期啊，如果我们每一个星期啊能够修斋戒一天两天啊，那这个功德就非常殊胜啊，虽然不一定是在这个日期里面啊，但是一个月的时间不长啊，这些考察的鬼神呢一定都能够看见啊。所以这现代人要过现代的生活啊，我们不必拘泥在经典上的所说，但是精神一定呢与经上讲的相应啊，这样就好啊。所以一定晓得通权达变，利益现代人的生活，让他在生活上不至于感到有压力啊，那么这样就好。请看下面这段经文啊，在六十一面，南阎浮提众生举止动念 无不是业，无不是罪，何况自侵杀害，窃盗邪淫妄语，百千罪状。这个几句话非常重要，全经记不住，这个重要的经文一定要记住，一定要能把它背过啊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。南阎浮提就是指我们这个地球啊，这个地球上的众生确确实实啊，举止动念都是在造业，都是在造罪啊，起心动念都不善啊，起心动念都是自私自利，这个就是业，就是罪业。坚固的物质，世间人不同，好像为自己的利益，为保护自己的利益，大家都认为这是正当的啊，这是正确的，这哪里有错误的啊，这是世间人的妄想之处啊，佛说出这是错误啊，而且错得太离谱了。六道轮回怎么来的？就是自私自利我执变现出来。你这个妄想执着要不能够破除，不能够放下，你就永远在搞六道轮回啊。在六道里面，这佛经讲的太多了，决定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，在三善道的时间短了啊。三善道就好比出来度假了啊，观光旅游啊，三卧道是老家了，出去几天呢又要回老家了啊，这个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得太清楚太明白了啊，据佛说这是大错了啊。怎么样才是正确呢？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，不为自己，你就能够永远摆脱六道轮回，超越三界了，这是正确的。所以佛教给我们，教我们真的，真正的破迷开悟离苦的路，这个路不是三界里面的路，三界里面没落啊，超越三界才真正得落啊。就佛讲三界同苦啊，天上也有苦啊，苦少一点，但是还是苦啊。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我们都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，然后对于佛陀的教诲真正感恩戴德啊，我们真是幸运，在世间人讲运气真好啊，遇到佛法啊，佛是我们真正的善知识啊，我们遇到了这一生呢真的得解脱了啊。要遇不到佛法，我们跟经常讲的，我们起心动念还是造业，还是造罪业。明了之后呢，为佛法为众生，为佛法呢，希望佛法普遍的流通，希望佛法久住世间，能令一切众生得佛法的利益。 要发这个心呢、啊，念念呢要想到一切众生，不但全世界人灭，还有畜生呢、啊，还有魔鬼呀、啊，啊，还有诸天呢、啊，所有一切众生都能得到佛法殊胜的利益，啊，我们这个心量就脱开了。菩萨就是为一切众生服务，啊，为一切众生服务，最殊胜的无过于建立佛法，而建立的佛法就是依教奉行，啊，就在我们生活里面建立，在我们自己行业里面建立，在我们工作上建立，在我们处事待人接物里头建立，使整个社会大家生活当中啊，各行各业当中通通建立起佛法，所谓建立佛法，大家都知道佛务社会，佛务大众，现在人讲法做出牺牲奉献，那就是菩萨了。真正这样做的福无有穷尽啊！福报现前了，佛教给我们要舍啊，不要去想啊，一想佛就迷了，就糊涂了啊！就佛教给我们舍得。舍是因呢，得是果；舍财得财，舍福得福。啊，舍什么就得什么，得到之后呢，又要舍，就舍得了。第二层意思就更深了，啊，把你所得到的再舍掉，啊，那你得到的就更殊胜了，更圆满了。永远自己不享受，有福报，这个福报给一切众生享受，这是真正的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啊！这个世间有没有呢？有，懂得佛法的人，真懂了，他就依教奉行，他就这个做法，做得完全相应，那这就是菩萨实现的。那么这是说出一切众生，没有人教导啊，那就是这个现象。所以教学比什么都重要，事出事法都是建立在教学上。中国古代这一些帝王都是聪明人的，他们治理这个国家，希望政权巩固，希望这个国家长远，从哪里做起呢？教学维新，先要把教育做好啊！这个教育里最重要的劝孝啊，让这些人民懂得孝道啊，教导人民知道尊师重道，每个人都修养自己的德行，社会安定的， 天下太平。啊，所以他们着重教育，把教育列在国家施政第一条啊。你看从前这个国家这些制度，宰相底下有六个部，古时候分工没有现在这么细，他只分六个部，六个部里头排名第一是教育部啊，礼部啊，从前礼部啊，六部里面礼部尚书是第一了，教育摆在第一了。对于这种事情看得多么重，而佛教教育是另外是一个机构，更加尊重皇帝自己来推行啊。这个教育的机构称寺啊，所以寺这个名称怎么来的？寺是皇帝下面办事机关的名称啊。为什么取这个名称呢？这个名称是永久建设的、建立的，不会改变的，要代代相传、传下去的。这种机构永久设立的机构才称之为寺啊，决定不能改变，决定不可以废除啊。用这个名称呢，皇帝他是希望他这个朝代永远下去，不会被人家推翻的，希望传宗接代，代代传下去啊。所以这个机构是永久设立的啊。皇帝下面有九个寺啊，这个寺的主管称为卿，九卿啊，三公九卿。那个三公是皇帝的顾问啊，现在讲的国策顾问啊，他有疑难的问题要向他们请教的啊。这个司今天讲的是一级单位，直接归他管辖的啊。那么佛也成司，佛教的机构也成寺，归皇帝直接主管，皇帝直接来推动佛教教育啊。所以中国从汉朝以后啊，这个教育是两个体系，一个是佛教育，一个是儒家的教育啊。儒家教育由宰相负责来推动啊，佛教教育是以皇帝自己来主导来推动啊。所以佛教育啊，这个推广超过了儒家的教育啊。这是从前人民对皇帝尊敬啊啊，所以以帝王这个力量啊，把这个教育推动到，你看看每一个省、每一个县市、每一个乡村都建立有佛寺啊。而儒家的教育顶多一个县才设一个县学啊，没有佛法推行的这么广啊。道理在此地，重视教育，而佛法变质变成了宗教啊，变成了为死人服务，这个历史很短了啊。大概在清朝中叶以后才变成这个样子啊，清朝初期不是如此啊，初期还是教育啊。我们看到康熙、乾隆、雍正这个时代啊，佛教依旧是教育，依旧是教学啊。所以连宫廷里面都进啊，就清朝这些帝王非常高明啊，他们怎样 他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啊，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，能够让这些人民服服帖帖啊，享过260多年啊，有他的道理。他用什么方法统治？他用无量寿经啊，这一招告明。皇帝说：“不是你听我的，我们通通听佛的，我也听佛的，你们大家通通听佛的，这个方法高明啊！那不是我统治你们，佛统治我们大家，还有什么话讲呢？啊，所以宫廷里面读无量寿经，啊，也请法师讲解无量寿经，啊，大家都依教奉行，啊，满清把读经的。”宫廷里面读经啊，废除啊，是慈禧太后啊。大概慈禧听到无量寿经上讲的都是她的毛病，大概听了很不舒服，很不高兴啊，就不读了。不读之后啊，她是，那就是知情胡作妄为啊，把这个国家搞乱了。假如他要还依祖宗的惩罚啊，老方法不改变啊，还是依教奉行，大概今天还是大清帝国啊，不会改朝换代的啊，人民不会造反的啊。可惜的是把祖宗这些教诲惩罚舍弃掉了啊，那么自己这个胡作妄为呀，民心失掉了啊，所以这个革命军一起来才会被人推翻呢啊，这是他一生造的孽啊。那么我们曾经听说慈禧在死的时候后悔啊，知道自己做错事情啊，好像有这么一句话啊，希望女人永远不要干政啊！临终才知道女人干政造出这么大的灾难出来啊！但是后悔已经太晚了啊！那么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，叫何况自请杀害啊，窃盗邪淫妄语，百千罪状啊！就好像是讲我们现代社会啊，从前人读经读到这些，没有见到这个现象，现在这个现象在世界上太普遍了啊。我们看到这个现象，没有不恐惧的。众生造作这些罪业，哪里是没有果报的？今天整个世界这些灾病，现在人归咎到自然灾害，非人力所能为，这个想法就是错误的。自然灾害怎么来的？人心变形出来的啊，这个如果我们细细去思维啊，所有一切万物，刚才讲了，它都在动啊，只要是个物象，它的原子电子它都在动，它就有波啊。我们人心起心动念，这个杀害窃盗邪淫妄语，这是极恶的那个波啊，而且这个波一切众生都造，你就想这个恶的波啊是多么强大，这个强大的波改变了物质，你影响它，你改变它啊，使它那个正常的组合都被破坏了啊。这是我们佛法里常讲的 医报随着正报转啊，医报是山河大地啊，随着人心转啊，人心善，这个环境就善，就风调雨顺；人心不善呢，就发生种种灾病。啊，那么可惜现在一般人他不相信，他认为这个说法是迷信。等到哪一天搞清楚搞明白，来不及了，世界毁灭了。啊，不相信佛的真实话了。啊，你要承受啊这个果报啊。啊，所以这是极不好的。这个极不好的就是波啊，有现在讲究磁场啊，佛法里面讲光啊，中国内地讲气啊，极不好的极恶的啊，你接触到身心不安啊，这几乎我们今天全世界的人都有这个感受啊，哪个地方的人生活能过得安稳呢？都是忧患忧虑，不知道哪个地方好啊，都知道灾难要形成，不晓得灾难怎么形成，这些都是波动的影响。诸佛菩萨的世界为什么那么美好？每个人心底都清净善良啊，所以居住医报的环境那么样的舒适啊。西方极乐世界，凡是往生去的都是上善之人啊，你心不善不能去啊。西方极乐世界在佛法里面讲，它是一个很新的世界，阿弥陀佛建立到现在不过是十劫而已，十劫在无限的时间里面讲是很短暂的时间啊，所以它是一个新兴的世界，里面的人不是土人，不是未土人，都是外面移民过去的。那移民的条件，这阿弥陀佛很聪明啊，拿移民什么条件呢？心地善良，心地清净啊，他选择这些人进去，心地不善良的不准你进去啊。这个世界这么美好 啊，不像我们娑婆世界，我们娑婆世界里有土著啊，没有法子啊，这些人心地不善，就是无著卧室啊，众生造作这么多罪业啊，诸佛菩萨来劝导劝化，劝了也未必听啊，也未必能依教奉行啊，可是佛菩萨慈悲到了极处啊，不听也来劝啊，这个劝告永远不间断，永远不停止啊，总希望有一天你觉悟回头啊，所以真正明白人觉悟的人，这个环境不好修行，佛就劝你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无量寿经是教给我们移民的啊，所以这些道理我们搞清楚了，哎，方法也懂得了啊，我们就有很深的信心啊，知道自己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决定可以做到的啊，我们换一个环境去生活，换一个环境去修行啊，我们也知道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体啊，所以移民到极乐世界，然后要帮助这些六道众生啊，跟诸佛菩萨一样啊慈悲 啊，一样的有智慧啊，来教导这些东西。底下一段，佛在此地教给我们修学的方法，能与实战日，对佛菩萨诸贤圣相请，读世经一遍，东西南北各有行类，无住灾难。当此居家，若长若幼，现在未来百千岁中，永离过去。这个果报太殊胜，所以有许多人看到经上这样说的，怀疑。啊，说这个经上讲的太夸张了，与事实真相不符合。那么这个说法实在说呢是有过失，他没有了解佛经所说的意趣。这个开经偈讲愿解如来真实义，这句话重要啊，你把佛的意思错解了，这是大乘经，这个不是小乘经。大乘经是菩萨修的，凡夫可不可以修菩萨行呢？可以。华严经是最殊胜的，里面当机就说到大行凡夫，凡夫可以修啊，凡夫可以学菩萨法，可以学如来果地上的法门。这个佛法才是圆融无碍啊！但是你一定要发大心，大心叫不为自己，为一切众生，这就是大心。大心就能修学大乘菩萨法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此地所讲的读经一定，这个读决定不是说我们看着本子把经念一遍，那这个果报决定达不到。要怎么读法呢？读了要能解其意，解了要能依教奉行。你看每一部经到最后信受奉行，这四个字做不到，你一天读一百遍也没有用。念佛古德讽刺人，说喊破喉咙也枉然，读经也一样啊，也是喊破喉咙也枉然啊。读经要依教奉行，念佛也要依教奉行。听到这句佛号，看到这种佛像，就要想起佛在经典里头的教诲啊，是借这个提醒自己啊，不要忘了佛对我们的教训啊，我们要把这些教训在生活里面去兑现，不但自己要这样做，还要劝导别人一起来做，这叫读经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一个月当中你去念十遍，你不会忘记。你看佛教我们出家人持戒戒经每半个月要念一次，为什么呢？怕忘掉了。 啊，半个月再诵一次，复习一遍呢，要依教奉行的，啊，不是说念给佛菩萨听的，啊，寒山拾得，封赐半月诵记，啊，那个封赐的意思是什么？只会半月念一遍，平常一条都做不到。那有什么用处？应当是条条要遵守啊，条条要做到才对啊。读经也是如此，《地藏经》上所教导我们这些理论、原则、方法要做啊。啊，这个比半月诵戒还要殊胜呢。啊，戒经一个月才念两遍呢，这一个月叫你念十遍呢。啊，那我们现在不念这个地藏经，我们改念无量寿经，啊，行不行呢？行。啊，无量寿经呢，包括了地藏经。啊，无量寿经实在讲呢，无所不包啊。啊，整个佛法了都浓缩在无量寿经上。啊，我有一年在美国讲这个地藏经大义，啊，在美国东岸几个城市，啊，就有同学来问我，他说：“法师，你不是一直都是在讲净土吗？你怎么又讲地藏经呢？你是不是在夹杂呢？”我说：“没有啊，我说我还是讲无量寿经啊，讲净土法门。”他说：“地藏经怎么是净土法门呢？”我说：“净土法门建立在三福的基础上，你承不承认？”说：“承认。”啊，三福是观无量寿经的。三福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对不对啊？对呀、啊。我说呢，地藏菩萨本愿经就讲这四句啊。啊，这个经就是四句的注解，那他才明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讲这个经啊，是净土的基本法了。净土经里面十六个字就包括这一部经，这一部经就是讲这十六个字。所以你要不懂地藏经呢，这个三福里的第一福的意思你就不晓得，你也不知道怎么修法。啊，所以我讲地藏经啊，是讲净土经啊，是讲往生经啊，我没有离开净土啊，啊，没有离开阿弥陀佛啊，所以此地这个读经一遍一定要懂这个意思啊，果然读能明其理，能行其道啊，真正的这个经典幕后信受奉行，这才叫真正叫读经啊，你真去做，真做到了，那么就有这个效果了啊。东南西北各游行论，这个游行这不算多，不算太大吧，啊，算小游行吧，小游行古时候这个一游行是中国的四十里啊，古时候的度量衡比我们现在短啊，所以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啊，古人身长啊一丈二尺啊，其实一丈二尺这样大的个子，现在人有没有的？多的是啊，太多了。我们看 弘一大师周赤考他的那个戒律三十一种里面，注意去看，古时候的一尺大概现在五寸多一点，不到六寸。我那么这样一和的时候，一丈二啊，和现在大概就七八尺嘛，那七八尺的个子太多了吧。这一定要晓得那个时候的那个长度计算的单位跟现在不一样。那么这个夜游行呢，如果算起来说大概最少啊也是现在的应当是十里啊，大概是这个是不会相差的。那么半游行呢，这个就大了啊，至少啊差不多是我们今天讲的100里的方圆啊，或者是啊，差不多是400里方圆，这么大地方没有在那，一个人有福啊。如果说大家都修福，那这个力量就更大了啊。我们一个人修的福不弱啊，今天这个居士林建的念佛堂，大家都在里面共修，这诸位能看到的啊，我想你们学佛也走过不少地方，也见过不少道场啊。你看看我们今天讲气，中国人讲气啊，这个气氛的旺盛，可能在一生当中你看到居士林的第一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么多人在那里真念呢，啊，他离开念佛堂他不认，进念佛堂的时候他真念，所以这个磁场就特别殊胜啊。进入这个道场，人能生清净心，能生欢喜心，这个力量就保佑这一方啊。啊，这一方的人啊，这么大的一个磁场在这里发出这个波啊，影响这个地区啊，所以这个念佛堂在我想象半年之后会影响整个新加坡的气氛啊，让新加坡的居民每个人都会生欢喜心啊，住在这个地区的人心里面就很安静啊，就很快乐，就很欢喜啊。什么力量呢？这一边这个电波发射的太大了啊，超过一般人的胡思乱想啊啊，把你那个波的时候，这个波大了，把你那个波拉平了啊，产生这么大的效果啊。所以对现在世间人讲的思想波啊，我们这个思想是佛的思想啊，菩萨的思想啊啊，这么大的波的时候，所以我讲经时候说的是我们的频道跟阿弥陀佛的频道相同啊，接通啊啊，所以这个波的时候借着诸佛菩萨的波产生极大的效果啊，这个效应很大了啊。所以此地虽然是300-400万人呢，没有关系啊，这一个磁场可以盖过它啊，可以把他们那个波的时候产生大的变化啊，让他们心情平静，心情安和啊，真正得到欢喜，感觉到这个地区安稳啊，这个地区太平啊。佛法这样殊胜的利益，可惜没有人知道啊啊，没有人真干呢、啊、所以我们真的要感激李牧人居士啊啊，没有他大力支持啊，我怎么讲怎么劝都很难产生效果啊，讲的是人不相信吧啊。这个地方李牧人居士相信他啊，一切条件呢都具足啊，所以这么样的热心认真努力来做这桩事情啊，我们想 能做上个半年一年之后，社会大众啊见到这个现象，自然就肯定了，啊，自然就发生欢喜了。啊，现在我们看九四零，你看看人越来越多。啊，昨天李居士告诉我，参加这次超度比去年的人多得太多了。啊，念佛的人也多了。啊，听说有一些这个中原参加其他的法会，他们不去，都到这儿来了，好现象啊！感应不可思议啊！那么这个事情确确实实有这个效果啊！我们今天看到这些事实啊，更是能够断疑生信。当此居家，若长若幼，现在未来，现在是现前的利益，未来百千岁中永离我道。这是说明这个影响之深，影响之广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请掀开经本。卷中啊，科注卷中第62面，62面，我们将经文呢念一遍啊。能于是时代日，对佛菩萨住行深向前，读世经一遍，动呢。